虽然我们在血统上不是一个家庭，但是我们在生命里边，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被一位圣灵重生，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家庭。咱们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在中国大陆，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叫做"为人民服务"，大家都熟悉这句话。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那么，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情，在哪里能够真正的体现出来呢？就是在家里。家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地方。为什么在家里真正为人民服务呢？因为大的服侍小的，所以谁是公仆，他爹妈肯定是公仆，对吗？是不是？我们做过爹妈的，对不对？服侍我们的孩子，当牛做马一辈子，爹妈大还是儿女大？爹妈大。但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好像儿女大，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大的服侍小的，这个生命的见证，这个爱的特征，不是教育出来的，不是宗教修炼出来的，也不是什么。这个觉悟高、醒领悟过来的不是的，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起初神在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本能的就赐给我们了。所以，但愿我们在一起这几天的时间里边呢，我们能够把这一份爱活出来。我自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现在呢，好像多少有一点资格可以说是个老牧师了，因为毕竟在教会里有30多年的时间了，今年整本命年60岁了，是吧？这个年轻的时候常常羡慕老牧师，哇，什么时候我当老牧师？结果一眨眼到了。那么，这是一个挑战。那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做了老牧师的人，是不是高高在上，坐在那里让大家来服侍我们呢？还是我们活到老，服侍到老，永远是一个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去服侍别人的人呢？这是实实在在放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挑战，对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耶稣，我们同时也活出耶稣。所以这几天呢，对我们是个考验啊！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现考验了。有的弟兄姊妹把房间弄错了。对吧？这时候要重新分配。以前他住这个，哎呀，现在糟糕，进错门了，怎么办呢？下边的人要进另外一个房间，哇，这很紧张。我说不必紧张，对吧？我说如果咱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我说为这么点的小事，我们如果需要吵架的话，我们回家算了，不要在这信耶稣了，对吗？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生成一个在马槽里的婴孩，对吧？长成一个在拿撒勒，人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为我们一无所有的、受尽苦难的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思想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留下来的很多宝贵的东西。这个。在咱们中国文字里边，留下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的祖宗唯恐我们这一些子孙后代不孝、迷失，所以怕我们丢了，所以把很多很多重要的观念都写在中国的文字里面。所以咱们在小的时候大概都会唱一首歌吧，叫《学习雷锋好榜样》，对不对？啊，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下边是什么？忠于革命，忠于党，对吧？这是第一条的，好坏不说， 先看看你忠不忠于革命，忠不忠于党。你忠于革命，忠于党，好人；不忠于革命，忠于党，坏蛋，阶级敌人，对吧？打死他。所以对待阶级敌人怎么样？秋风扫落一样残酷无情，对吧？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但是我们的祖先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呢？祖先告诉我们，人犯了罪都不像人了，只有一个榜样，人类只有一个榜样，谁？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会写榜样的样子吗？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那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是谁呀？我们这些华夏子孙后代有没有去找一找？他才是我们的榜样哎。那个他是谁？所以祖先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是有危险的。你一生要平安吗？需要寻找吉祥。祥这个字就是上帝的羔羊。有人告诉你谁是上帝的羔羊，你就吉祥了，你就平安了。你不知道他，你的生命就危险了。那个上帝的羔羊是谁？这是我们需要遵循我们的祖训来寻找答案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这3天的时间，愿我们以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羔羊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学习彼此谦卑，互相服侍。所以今天晚上很好，吃完了饭啊，我们就很快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对吧？这个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咱们很快也都来按时来参加聚会了。我们晚上这个一开始，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啊！但愿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呢，真是愿挂在十字架上羔羊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这班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显明出来。阿门！感谢主。那么刚才已经欢迎过了啊，简单的说一下这几天的情况啊。咱们既然是家庭营呢，我们就想叫这个环境轻松一点点啊，所以呢，我们明天后天的2个下午都是自由活动，明天晚上也是自由活动，但是据说这2天下雨啊，不知道能不能做什么活动啊？因为咱们这个在制定这个营会的程序的时候呢，就考虑到大家。这个3年啊，这个锁在家里是吧？既然有一次营会了，我们到菲利普阿兰的上来，那么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因为年龄层段不一样，所以呢个人的活动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不安排，没安排集体活动，大家自由活动，那么所以叫做自由活动时间。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是要讲一些东西的，对吧？啊，这个教会嘛，对吧？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边讲一个重要的话题，啊，在轻松的时间里边讲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生死问答。这个生死问答这个题目呢，是从在这个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走到一半的时候，是吧？出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子路。那么他就问他的老师啊，这老师就孔子了，啊，就说敢问死，啊，这个孔子就说了，不知生焉知死，这是个很悲哀的答案。他说连生我都不懂，那死怎么会懂呢？是吧？这个子路他其实问了2个问题，他在这个之前呢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人没侍奉好，焉能侍鬼神？”是吧？他的答案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答非所问，对吧？是侍奉神和侍奉鬼、侍奉人，它是一回事吗？它不是一回事。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孔子的时候，中国人的信仰开始迷失，啊，中国人信仰开始迷失了。所以我们借着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就是不知生焉知死，但是生死对我们来说重不重要，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严肃、最重要、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已经在教会里边讲过很多次了啊， 我们的现代教育，我们的现代教育，教我们学的都是身外之物，对吗？我们学的所有在学校里边学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我们从来不学自己是怎么回事，什么叫人？不知道。现在更可悲了，人就是猴，是不是？是不是？很多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去说我们是去祭祖，我说奇了怪了，为什么是那个祖是一个我们的什么炎黄什么华夏什么这个那些老祖宗对吧？炎帝黄帝什么这个那个，为什么不弄个猴放那里呢？那才是我们的祖啊，是不是弟兄姊妹？大家都不同意，谁家里祭祖的摆个猴放那里的有没有？但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应该是的，是吧？真正的无神论者应该是的。咱们都高级猴了，对吧？祖先就是猴嘛，再祖先就是鱼啊，什么东西的。所以祭祖在中国文化里边，接受了无神论以后是毫无意义的，知道吧？所以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生命有什么价值？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恐惧死亡？死了到底有还是没有？死了以后往哪里去？这是我们人生需要最重要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这个真真正正的叫做什么？叫做枉活一生，因为你根本连人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然后你就白白活了一辈子，糊里糊涂活完了，到了面对一些死亡，那真的我们把自己动物化了。可是世上真的没有这个答案吗？那么这几天咱们就要找到这个问题答案。所以咱们有4次的信息，我们因为时间其实很宝贵，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非常遵守时间，我们4次能够把这个重要的问题把它解决了。然后我们要解决。咱们既然知道了生死，我们如何生，如何死？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所以呢，我们希望是在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过程里边，我们把这个重要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今天晚上一次啊，咱们开幕式也是引言的部分。今天晚上我们谈人类的生死是怎么回事。那么，为什么用人类的呢？我们明天还要讲耶稣基督的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生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生和死为什么要生，为什么要死？我们把这个意义、把这目的给它弄明白了。然后最后一天呢，咱们要讲一讲我们为何生，有什么值得？其实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恳切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人生活着没意义，谁也不给我答案的话，我说我就自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人生没有盼望，对吧？因为我看到老师在学校里教我的东西和现实社会里边的生活差10万8千里，对吧？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干什么？那时候我最痛恨一首歌。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我说这谁做的这个诗歌？我是真想踹他2脚，对吧？怎么可能再过20年更美？那一定是更坏的，对吧？工业污染怎么会越来越少？这不可能的嘛，对吧？那时候我常常跟以前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说我小时候唱的歌，可能我想的问题和很多孩子想问题不一样。唱这个小燕子穿花衣，一年一次到这里。然后这个什么，我们工厂买了新机器，盖了大厂房，小燕子就住这不走了。我说这谁做的这首诗歌啊？是吧？有时候我一唱这个歌，我就生气，气到一个程度，我想骂人，是吧？如果你是燕子，你会住这种地方吗？我只是用你的想法想你哦，你觉得这个工厂是很好，对你有可以赚钱做生意。人家燕子跟你的工厂啥关系啊？你整天弄抽烟弄噪音是吧？把人家的生态环境全破坏了，人家还不走了。我说什么人做这诗歌，还在这大家都这唱，怎么这么喜欢被骗？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对于我们在人生价值的问题里边，有许许多多欺骗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我说我现在就死。但是你必告诉我，我有一个东西，我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后来我很失望，我说将来我考大学我要干什么呢？鲁迅先生给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弃医从文。但是后来我读了鲁迅的东西，我发现，他把中国的文化踢得分文不值，对吧？可是问题出路在哪里？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吧？那时候说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共产主义离我多远？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条件？我说就凭咱们这帮人实现共产主义。我说你别骗我了，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我们真的是猴变的，老师，我问老师，我人活着为什么？老师说为人民服务。我说如果都是猴，我们都是彼此淘汰，我们进化嘛，对吧？不可能到了我们这儿来不进化了，对吧？既然别人是我进化过程当中淘汰的对象，我为什么要为他服务？你告诉我这个答案在哪里？我说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有很多人吗？如果我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我没有意义，我为他服务就有意义了吗？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一个零是零，100个零是几，是吧？所以这些问题，老师说你问这干什么？好好这个不要胡思乱想，好好考大学，是吧？我说我考大学干什么？啊，为人民服务。我说你还是离不了这个。你没有告诉我，我人生到底活得这样，到底干什么？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这样存在？是吧？我说，难道我的生命，哦，将来我要做一个这个建筑师，哦，我活了一辈子就为了盖几个房子，那几个房子又换我的命。我说我才不干嘞，对吧？你告诉我，我为什么去生死，为他去付出这些代价？我觉得有意义。我说，中国人叫工作叫饭碗，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吗？我说你告诉我人活在这干什么？老师答不出答案来，所以那时候把老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没有？我说你怎么塑造我们的人类的灵魂啊？你连人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有资格来塑我的灵魂吗？我说太可笑了，对不对？所以，人生活在世上，为什么而生？我今天活着，我为他而活，为这件事情而活，我觉得有意义。为谁而死？我觉得为他而死很有意义。那时候中国人讲到“视死如归”，学习刘胡兰，对吧？“视死如归”，我说归到哪里去？视死就回家嘛，对吧？如果我们只是唯物主义，我们只是没有灵魂，只是一块肉，我死了往哪里去？我死了就没有了。我为他去奋斗，为他去牺牲，我死了，我为他牺牲，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弟兄姊妹？我为将来一个理想，我现在我去死，我死了，对我那个理想对我还有啥意义啊？我当个英雄，你给我一个英雄称号，这个称号对我有啥意义啊？我只有活着的时候，我吃喝玩乐，唯物主义嘛，对吧？其实真正信奉无主义，他一定贪官污吏的，对吧？一定败坏的。这没办法，因为他的信仰决定了这个东西。那么翻过来说，他所有说的一切好话都是骗人的。之所以现在中国还是这样的社会，因为它跟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非常容易吻合的地方。刚才我已经说了，其实唯物论相信唯物论的人，他一定是非常唯心的，因为他用唯心论来欺骗你，然后用唯物论来剥削你，这是他的本质，他一定要这样做。那么这一套东西在西方这个地方行不大通的，他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咱们讲了用民主啊等等这样的办法，他在西方搞另外一套东西，撒旦魔鬼的工作啊，在中国非常行得通，你知道大家为什么吗？因为在中国文化里边，跟这种思想有一个非常吻合的东西， 因为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最劣根的、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开始使用欺骗文化。所有的战争，所有的计谋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只要成功，什么手段都无所谓。我只要骗了你，我就成功了。这是伟大了不起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当今中国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东西非常麻木，非常认同，非常崇拜。因为我们过去崇拜的英雄就这种人，对吧？怎么能把别人骗了，他成功了，他就了不起了，对吧？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上帝只喜欢一种人，这种人就是心灵诚实的人。如果我们是习惯于说谎的人，今天没必要坐这儿。对吧？因为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探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面对着天天的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这个弄明白了，我们好知道我们为何而活，然后我们如何去死。这是我们希望这几天我们要面对问题啊。好，快快说一下呢，今天晚上我们有个晚会，我们已经分了小组了。那么这个晚会呢，可以是咱们说家庭营嘛，对吧？我们就不特别规定什么这个规则那个规则了，对吧？这个晚会呢是大家的时间，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晚会上个人出节目，自己预备节目，小组出节目都欢迎。过去我们的营会的时候呢，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出节目，咱们今天是七个小组，是吧？小组长叫这个天才表演啊。所谓天才表演，就是在这个营会期间之前，如果我们一旦知道你在营会之前已经做准备了，扣分，对吧？哎，必须是现场准备的，现场编的节目，现场演，是吧？那非常有意思，演的真的是让你感动的流泪的，对吧？有很多这个很会这个编剧，很会导演，很会这个表达的啊。那么与我们这一次的生死问答的这个问题有关系的节目，不管是圣经上的故事也好，还是你现在先想的故事也好，还是怎么表演一个什么东西都好，与这个有关系的加分，是吧？表示你现场听了，现场明白了，现场用了。那么我们之所以前设计这个。每一次营会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就文艺演出呢，其实其中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让大家在小组里边，在这个演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彼此认识，啊，合作，因为要演员啊，要表演啊，要吩咐你干什么，训练合作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加深对于我们这个主题的营会主题的这个理解。哎，回想，哎，今天我们把哪一段啊拿出来，把它编成一个故事，我们来演一个节目，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叫做天才表演的晚上啊，有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一次家庭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要抱歉一下的啊，就是咱们这一次的营会是我们有史以来预备营会最匆忙的一次，啊，我们只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决定了这个营会，我们就几乎没有太多的预备时间了。是吧？然后马上设计节目，马上设计主题，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来做的。所以呢，我们就，做的不像以前那么严格，是吧？那么另外就是两件事情啊，就是，明天、后天就是礼拜天完了以后呢，咱们上午有崇拜，崇拜完了以后是拍照时间。对吧？所以那个崇拜完了以后呢，咱不要马上就跑掉了啊！因为这个虽然营地不大，但是咱没有统一喊话的这个，你跑了就没了啊！所以我们礼拜天崇拜完了以后，我们立刻拍集体照啊！拍完了集体照呢，就是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在轻松的气氛下啊，大家我们度过一个时间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题。 如果不好意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放在这儿，啊，然后我下一次的这个开会聚会的时间呢，我尽量的先来解决这个大家的这个提问的问题啊。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希望是9点钟之前我们就行李上车，早晨起来以后就赶紧收拾行李。房间打扫干净，把行李就放在车上了。那么他这里营地要求是9点半，我们9点半之前一定要把房间空出来。那我们呢就要求大家提前半小时，对吧？我们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把房间收拾干净以后，把行李就放在车上了。放在车上以后，我们再去吃早餐，对吧？完了以后，我们就9点钟还是能够正常的我们回来聚会。大家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在这个通常情况下啊，我们在营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洗礼。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有可能安排洗礼。如果有愿意接受洗礼的福音朋友啊，你可以来找我，我们看看怎么样安排。由于天气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能够在户外，在水里边真正在水池子或者大海里边实行洗礼，因为太冷了啊，或者可能会下雨。那我们可能会在室内用点水礼来实行洗礼，那么这个看看到时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我们洗礼的话，有可能是礼拜天集体拍照完了以后，那个时间来实行洗礼，或者最后一天啊，我们第一个section 啊，我们分享的信息结束以后，我们茶点完了，我们就在这里。来先进行洗礼，然后再进行这个见证回应的分享。那么这几天的时间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没有报告大家有甜点，对吧？所以大家吃完饭就不都跑掉了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晚上还有那么好吃的甜点啊。原来呢，我们一天啊有6餐啊，所以很丰富的啊，每一餐别吃太饱啊，因为吃完了以后还有夜宵啊，宵夜是吧？这个吃完了正餐以后还有甜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啊，咱们100块钱一天啊，这个连吃带住还聚会还各种活动啊，真的是营地对我们照顾的挺不错的。一开始有弟兄姊妹问有没有空调啊？我原来以为没空调，我说这种地方哪有空调？来了一看，人家有空调，打脸打脸打脸，对不对？所以因为我来看的营地嘛，我估计肯定没空调的，所以我连看我都没看，结果人家的空调那么好啊，所以说这是咱们这几天的营会的这个跟大家先预先报告一下，所以还有什么要补充报告的吗？那么在这里呢，先谢谢刚才帮助我们来排椅子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聚会完了不必搬啊。明天第一场完了，第二场完了，第二场完了以后需要把它收起来，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礼拜天早晨我们需要再重新摆，因为明天下午他们有人要用这个球场。完了以后呢，礼拜天。下午不必收啊，晚上因为还有这个节目，第二天上午不必收。那最后一天我们要整个要收拾好这个行李上车了，所以谢谢，尤其是我们中间稍微年轻力壮一点的啊，来帮助我们一块儿来整理这会场。好，这样呢，我们就开始。还有 Lucia 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补充的吗？好。把投影圈给我好吗？那么刚才已经跟弟兄姊妹略介绍了一下啊，就是咱们这次的营会叫做生死问答啊。那么今天是第一个信息，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人类啊。的这个生死的关系，这个好像还不是。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的生死观是这个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过程。刚才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啊，在咱们中国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时间，啊，非常大的变革时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那么，在春秋战国之前的时候，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字记录并不太多，是吧？那么，但是我们真正中国人的祖先啊，最早期的很多的思想观念，我刚才也讲了，都凝聚在咱们中国的文字的里头。那么中国人是现在已经据说是已经老二了，对吧？被阿三给超过了，对不起，咱叫人家阿三，对吧？据说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口了，对吧？不知道是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但不管怎么说，咱们中华民族曾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这个人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所谓的文化古国，那么文明古国啊。所以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呢，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所以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发音啊，我们跟英文跟很多其他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文字都变成了所谓的字母文字，那么只有中国文字呢还有象形文字。所以我们在文字里边留下了很多偏旁部首，它都代表着意义的。所以在这个文字里边呢，就把很多思想就放在这个文字里面了。那么，关于生死这么大的事情啊，我们的祖先对生死是怎么认知的呢？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祖宗，对吧？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文化叫拜祖宗。为什么我们会拜祖宗呢？中国人啊，为什么要拜祖宗呢？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实际上非常奇怪的啊。我们现在刚刚过了清明节，我们到了清明节，我们给祖宗烧纸钱，对吧？为什么要烧纸钱呢？因为我们的祖宗啊，我们怕他们在阴间啊生活得很穷，是吧？所以我们不烧真钱，我们烧假钱，对吧？我们糊弄我们的祖宗，对吧？那么祖宗在阴间，他很穷吗？所以在我们烧了钱，他才有钱，对吧？他都那么穷，你在这烧钱的时候，你拜他，叫他来保佑你，你这不神经病吗？他连他自己都保佑不了，他再来保佑你啊，对吧？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给祖宗烧东西，都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东西，对吧？我就说咱们中国人，有人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劣根性啊，这个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就是我们不加思考的做很多事儿，我们胡做乱做骗做。我们不管，我们就这么做，那做的还很虔诚，做的还很认真，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咱们中国人的祖宗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祖宗是谁呀？在咱们文字里边，我在这里我就不跟大家写了啊。祖是什么旁？是士字旁。士字旁代表什么？代表神。士就是神的缩写，在这个偏旁里边，它就代表神的。按照咱们今天无神论的进化论的理论，那我们的祖应该是什么旁？应该是犬牛旁，对吧？对吧？或者牛子旁，是吧？不对，就是犬牛旁，因为它猴嘛，对吧？不是，甚至都不是人字旁，而是士字旁。然后宗呢是在家里边，下边还是一个士，都不是人，都是神。所以我们的祖先，所以这个祖字是一个士字旁，这边一个且，这个且是一个象形字，是一个石碑的意思，就是刻碑立传，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源头是上帝，不是我们的人。这字写的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宗谁？我们宗谁？我们宗我们的哪一个祖先吗？不，宗上帝。所以在家里边要拜上帝，来宗他，所以叫祖宗。 那么，在我们的祖宗给我们造字的时候，把圣经的观念写得一清二楚。所以，生死这两个字，看吗？生是怎么写的呢？是上边一个人，上边一个人，然后呢，下边一个土，是地上的尘土出来的那个人，从土出来的那个人。他就生出来了，第一个人是这样生的。然后死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歹，就是不好的东西，对吧？歹就是不好。然后呢，一个匕首的匕，在中国字里边有两个字，一个叫匕，一个叫刀。匕和刀有什么不同啊？匕短。匕一定是用来杀人的，这匕首不是把头割掉的那个东西，它一定是用来杀。刀可以用来切菜，你家里边那个叫切菜的那个叫刀，你不能把切菜那个东西叫匕，对吧？匕一定是用来杀人的那个刀，它叫匕，对吧？所以你看它这个象形，这是一个人插进去了，对吧？这个叫匕。所以刀呢，好像是一个利出一点头啊，你在那里。这个不是这个利没有出头啊，在那切它啊，切东西那个叫刀，所以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匕一定是杀死你的那个东西叫匕，是吧？所以我们中国人就知道了，死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做了错事，他把我杀了。死是这么回事，这个跟圣经的观念是不是一样的？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人人都死了，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告诉我们，人生、人死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一开始，我们原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我们不懂，不知道为什么生会这样写，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死会这样写，我们不知道。读了圣经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呢，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他们知道上帝的观念，全世界都是一个大家族，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又都是挪亚的后裔，所以上帝在普世人当中要降下一位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不是欧洲人，不是非洲人，不是任何地方的人，他是个犹太人，对吧？这个。很小很小的民族，耶稣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无产阶级。咱们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耶稣是，因为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说：“野地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树立他任何的权威性，因为他33岁就被外邦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一定承认，他是人类整个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从哪里知道？我们讲过 N 遍了，对吧？就是因为今天是2023年，就是以他的降生为人类的纪元。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节期，全世界都在进行的，尤其是圣诞节，全世界都在纪念。你不管你是回教徒、无神论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你想制止制止不了，对吧？有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要2023年？我就用佛诞年不行吗？我就用这个中华民国多少年不行吗？我就用这个穆罕默德多少年不行吗？行啊，你试试看，对吧？有一些有，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就讲了一个故事啊，某一个地方他们就不用公元，结果坐飞机的时候，他把他的时间用他自己的年写在里面了，然后人家那飞机场的人一看，你的飞机已经飞了1000多年了，怎么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这怎么办呢？不行不行，还得改过来，这都是你改呀，凭什么我改你改啊？你不改算了，飞机不要坐了。人家都不按照你的标准，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就会绝对压倒的优势？你非听他的不行，你听他不听他就不行。只有一个答案，他是上帝。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都没有这个力量来跟他对抗。所以今天是复活节，全世界都过复活节，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抗拒他，说我不过这个节，不行，到了时候人就要过。这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就是人类的救主，包括中国人。那么很可惜啊，咱们中国在最早期仓颉造字的时候，把这些重要的观念记录在文字里面，但是没有进接下来的文章的记录，只有文字的记录。中国的文化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人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基督教啊，咱不要叫基督教啊，咱们是信基督，我们不是基督教，对吧？但是有人说了，你们基督教就是那么霸道啊，就是你们是对的，人家都是错的。所以就冲这一点，我也不信基督教，对吧？其实答案很简单，我还是用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二加三等于五。二加三，几个答案是正确的？几个？就这一个。对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多元文化呢？可以。什么叫多元文化呢？就是二加三等于五。这个五你写红颜色也行，黑颜色也行，黄颜色也行，你写大的五也行，小的五也行，不管你用什么，你必须写出来这是五就行。所以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个叫多元化。但是真理是唯一的，它必须表达的是五。你说我二加三等于七，行不行？不行。你说你也太霸道了，是吧？世界上有真理，绝对不是多元的，真理是唯一的，对吧？你说我就不听你的，我看你如何。所以唐牧师，唐崇荣牧师，他也很喜欢开幽默啊，讲道也很幽默。他就说过这样的例子啊，我也很喜欢这个例子。他就说，如果 Mr. Air，我们这个 Air 空气啊，空气不是空空的气，那里真的是有东西的，对不对？你呼吸它你就活，你不呼吸它你就死。如果 Mr. Air 可以说话，空气先生会说话，他说你呼吸我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你说你也太霸道了，对不对？我就不呼吸你。空气说：“我看看你如何，对不对？所以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对吧？这个叫真理。所以他说对就是对，他说错就是错，这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你的感受为转移。你说我认为这样，这不对，他不管你的认为如何，对吧？所以你错了。”就是错了。那么，在我们人生里边，给我们答案的也是唯一，但是到了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候，就产生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姊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夏伯说了，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当中。生死观和真理观的迷失，就是说，你认为这样，他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一套东西，这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真理迷失的时候。弟兄姊妹能想明白吗？对吧？就各自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了。二加三等于几啊？有的人说等于七，有的人说等于五，有的人说等于八，有的人说等于12，有的人说等于10000，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是一个人在迷失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人里面没有真理，对吧？对不对？人的里面啊，我们生下来，我们里面没有真理，对不对？我们最多只有观点，我的观点，但是我没有真理。 我不是真理，因为我生非而非生而知之的，我一生下来客观都存在了，它不取决于我，对吧？我里边怎么可能有真理呢？是不是？那么我想的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理，我想的东西是我对真理观的我的观点，我对真理我的看法，但是你的看法不是真理本体，对吗？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这概念，就是 You don't have truth, you have opinion. 你只有观点，但是你不可能有真理的。真理从哪里来？从真理的本体那里启示出来。这是人类唯一可能得到真理的地方。科学不一定能找到真理，科学也不一定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人观察、人研究、人推理、人答案。这里边既盲目又片面，这个其实是很混乱的。而且我们观察的只不过是物质运动的那些机械的东西。我们说机械的东西是最低等的东西，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现在人工智能高级了，会不会取代人？我说你神经病啊，人工智能怎么可能取代人？因为它是人造的，那人工智能再怎么厉害，它停了电，它还能厉害吗？这不可能了嘛，对不对？就是说人有一天我们比上帝还厉害，上帝稍微做一点点动作你就完了，对吧？人造一个人工智能，它上面有个开关，它开关一弄你就完了，对吧？它怎么可能它比人厉害？人工智能没有感情，不可能产生生命，不可能产生后代，它越用越旧，不可能越用越新，对吧？它迟早有一天它就完了，它怎么可能比人更厉害？这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被人所造的，它某一些东西比人强，这个是有可能的。电脑，这个电脑就比我的记忆强，比我记忆强就等于比我厉害吗？是不是？那我来这里，那个汽车跑得比我快，那么他就比我更厉害吗？对吧？等着咱们去埃及的时候，我们去骑骆驼，对吧？这个骆驼又高又大，他比你更厉害吗？你坐在这儿，砰一鞭子，他就叮叮叮叮往前跑，他从来不会问你骑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打我，他不具备这个功能，是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了解到一个问题，真理不在我们这里，观念可以在我们这里，但是智慧人知道什么呢？把自己的观念归到真理那里去，这个叫智慧。人生最大的智慧叫做你知道了谁是真理，然后把你的观念用那个真理来规划你的观念，这就是你人生最大最聪明最应该做的那件事儿。所以当你规划了你的观念跟他一致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呢？中国字做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叫做对上了，就对了，对吧？如果你的观念和真理错位了，你没对上去，那个叫错了，对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啊，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真理迷失了，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观念，那是一个中国文化堕落非常堕落的时候。后来儒家被中国抬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儒家被中国人给特别看重？其实中国不仅仅看重儒家，还看重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法家。中国特别看重这两个东西，因为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欺骗人，一个是镇压人，到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两个东西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有两个东西在说话，面对老百姓。第一，欺骗，那是儒家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谁呀？这个鲁迅呢，就看出来了，仁义道德歪歪斜斜，字里行间都是什么？哎，那都是吃人呐，那都骗你的。对吧？现在咱们中国人好了，我们要当英雄，我们去打什么什么？你去死啊！ 对吧？我没有爱国，你爱呀，对吧？你爱国，国不一定爱你，国是谁呀？对吧？那时候有人说“狗不嫌家贫，人不嫌儿不嫌娘丑”，我说什么时候我当了他家的狗了？对吧？什么时候他成了我娘了？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但是我们兵不厌诈，我们就很愿意去受这个欺骗，我们还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如果骗你骗不到了怎么办？法家，那枪杆子跟你说话，对吧？所以到这个时候，人就不得不被骗。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儿，我们在被骗里边骗得高兴，那我们就做人成功了。叫我去死，我去死的时候我是英雄，管他怎么回事了，反正我当了英雄，我高兴了，死了无所谓，这叫阿 Q 精神，对吧？我们用精神胜利法来支持我们做人，所以做到最后我们还是很悲惨的。中国老百姓有时候我们现在穷的，今生做做人，下一辈子不再投胎，不再来了。我说你这一辈子你都干什么去了？对吧？你现在的命运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自己选择了要做这样的事，做这样人生，你就成为这样的人生。所以，从这个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到了秦始皇以后，中国就开始是一切为政治服务。政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自古以来到今天没有变化。所以，上边宣传的一切教育的，所以来的路上还跟弟兄姊妹说，我说这个，我以前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的某一个伟大人物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什么劳动者，对吧？换句话说，我们把中间这些东西全部去掉，最后你训练出来的是什么？劳动者。那么这个劳动者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接受这种思想，然后你为这个东西去干活儿，这就是教育的目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思想吗？你不能。你能问问题吗？你不能。你只有一个接受，然后干活儿。这个干活里边包括着你去死，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8小时内拼命干，8小时外做贡献。我们活在世上就这样，活到最后我们没挣钱，我们发现，哎，贪官怎么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们醒悟过来了，晚了。问题出在了哪里？出在了我们一开始我们信的是什么东西？现在不光是中国，因为我们以前被这个东西洗脑洗得太厉害。我们从小就被这个东西洗脑。我们现在要认识这个东西。我再说1万遍，我这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是一个牧师，我来奉上帝的旨意把福音传给你。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在我们里边也根深蒂固了之后，福音进不去，进去也是假的。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彻底颠覆掉，你才有可能在你的生命里边建立真理的根基。如果不然，你根本建立不起来。在这个时代里边，有2个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就是春秋时代的时候，一个是老子，我可以说是老子就是中国真正祖先虔诚文化、敬天文化的最后一人，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老子。老子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读2本书，一本老子。这个是袁志明写的《老子原文和注释》，一本就是圣经。没有圣经，我敢担保你100%读不懂老子。老子所说的道，只有一个人配和这个道相配的，那就是耶稣。你把老子的道换成耶稣，老子太顺畅了。这本书就完全能够解释出来。你把老子解释成任何其他的东西，你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老子 的道，只有耶稣能解释呢？至少有两点我们要知道。老子的道，因为只有老子说过，莫身不殆，这老子说的，莫身不殆。什么时候莫身不殆呢？他说知常莫身不殆，也就是说你知道永恒了，你知道生死之外的东西，你才知道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没危险。他说你不知常妄作凶，如果你不知道永恒，你就根本就胡来。而永恒在哪里？他就说道。老子口中的道，笔下的道，说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老子的人，老子笔下的道，首先这个道是什么呢？是产生一切万物的本源，对吧？老子的第一章，大家都会背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下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是吧？这个老子的第一章，他就把道分成两样东西，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无，啊，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无。我说你们啊，我也常常记不住。老子第一章是这么说的啊，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啊，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同呢？无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不是没有，是吧？你就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叫做万物，天叫做天地之始，开始的始，对吧？天地是从哪开始的？从无开始的。所以圣经里边说什么？天地万物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是吧？乃是从神的话造出来的。神的话不是显然的东西，也就是你看不见的，对吧？所以那个叫明万物之始，从那里开始的。然后有就是可看得见的东西了。然后呢，明万物之母，这个都叫道啊。他说，故常无，就是永恒的无，就是永恒的看不见的那个东西。五义观其妙，就我从中看到其中的奥妙了，明白其中的真理了。然后常有就是永恒的有啊，我欲观其脚，那我就是看看它运作这个无啊，它这个道理运作出来的那个表现。他说，故两者，此两者就是有和无这两个呢，同出而异名，两个人是同一个根源，不同的说法而已。这个很有意思哦，有和无同出，从一个东西出来的啊，而不同的名字而已，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第一章。在第一章里边，我们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就明白了，耶稣神的儿子被称为是什么呢？看不见之神的什么像。也就是说，他把看不见之神的 idea 变成了可以看得见的世界，让我们来了解他，就是所造之物就可以让我们晓得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人家老子早就知道了，而且早就把它表现出来了。那么提到这个道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原来这个道是万物产生的本源，所以老子和孔子、孟子和其他一切思想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把造物的起始给说出来。所以你相信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是谁呢？就是使天地万物存在的那一位，原来是他。那么老子在讲了道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话，这个太宝贵了啊！为什么我说只有耶稣能够配得和老子的道来相配呢？老子第六十二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道者，就是这个道啊，是什么东西呢？万物之奥，万物的奥妙都在这个道里头啊。这个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这个太厉害了啊，只有这个答案。 然后他说：“善人之宝，就是好人把他当做宝贝，宝贝的宝。然后不善人之所宝，哇，这句话就更厉害了，就是不好的人被他所保护。然后这是老子第62章第一节啊，第二节就说：善美言可以世尊。”善美行可以加人，也就是说，如果你会能说善道，你很会做人，你在社会上就很被人尊重。然后他笔锋一转，他说：“人之不善，何其之有？”就是说，这个不好的人，你为什么要把他丢弃呢？啊，他说：“立天子，制三公，这个虽有拱璧先，这个以先驷马，不如坐尽此道。”也就是说，你在社会上，你在国家里边立了天子，就是君王嘛，对吧？然后制三公，三公就是这个什么公什么公，反正就宰相之类那些人，对吧？然后你虽有拱璧，对吧？很宝贵的这个金银财宝，然后以先驷马啊，4匹马拉的马车，你坐在前面给你奔跑的，他说你不如坐尽此道。他没有说你不如得着这个此道，他说你坐尽此道。哎，这个老子太厉害，为什么要坐尽此道，弟兄姊妹？他不说你要得着这个道，对吧？后来这些所谓的这个道家啊，都说我们要得着道，得着道。老子说不不不不不，你要坐尽道，就是坐进去，对吧？为什么要坐进去呢？为什么不是得着呢？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不同吗？不同在于什么呢？在于老子早就告诉我们，道比你大，明白吗？如果道比你小，你可以把它放在你里面，你得着了，对吧？这个道比你大，你怎么把它放在里面？所以你进到他里面，所以信耶稣叫做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说，你就算你做了世界上这么多的东西，你不如做到这个道里边去，为什么呢？下边他答案来了，他说：“古之所以就是古代的人啊，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他说：“这个古代的人宝贵这个道，原因在哪里？”他说：“这是指的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非常宝贵这个道的，对吧？宝贵谁呀？就宝贵造天地万物、使天地万物产生的那一位啊，对吧？”他说：“他为什么那么宝贵呢？”他说：“不曰有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哇塞，这个你就找遍全世界道理，没有第二个了。叫做有求以得，就是你求他，你真的可以得着。我们刚刚做见证，对吧？我们昨天晚上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今天的天气，让我们来的路上不要有雨。”结果今天来的路上就没有雨。你说这是巧合？可以，你10次巧合、20次巧合，总是巧合，那就不大是个巧合了吧，是吧？当然，你说你今天你求一下，你看看神有没有，神不被你试探。当你求到他的旨意里边，这个事儿就会成就。有求以得，下边一句话更重要，叫做有罪以免，有罪以免。所以，我们的祖宗知道这个道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我们有罪以免。为什么立天子，制三公，拥有锦璧，这个以先驷马，不如坐尽此道呢？因为那一些东西都解决不了人根本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罪的问题。这个罪，你设立皇帝，你设立大臣，你设立一切国家机器，能够解决人犯罪的本性吗？解决不了，只有这位道能解决我们有罪以免。所以老子太厉害了，对吧？老子唯恐我们偏离此道，所以他写下这些字。一个人据说是骑了一头牛往西走去了。往西去哪里？他为什么不往东去，不往北去，不往南去？他往西去。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去了耶路撒冷，对吧？他知道道不在东方，要往西去。他要，所以这个大概有人说， 耶稣降生的时候之后啊，从东方来了几个博士。我一想，跟老子差了好几百年，那肯定不是老子啊。这个在中国的时候，我说老子的时候早就知道啊，这个道在西方，啊，这个西方根本不是印度，啊，印度其实是没有道的。所以这个孔到了老子和孔子啊，所以老子刚才咱们讲到了，他很了不起。因为他所追求的啊，你要看老子，他还说了，他说这个我怎么知道这个道是怎么来的？他说了，他说致虚极以守静笃，对吧？吾欲观其腹。他说我谦虚空虚自己到极处，然后守住安静，深深的守住安静，然后我要追求这宇宙万物一切的东西往回追，我欲观其腹，要找到那个头。然后万物芸芸，凡物芸芸，复归其根，找到那个根源，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我要从现在，我要往回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到他了。说我追到他以后，我就安静了，我就明白了。然后我追到他以后，原来从他我就知道了永恒。所以知常曰明，也就是说，你知道永恒了，你就明白了；不知常妄作凶，是吧？这老子他一生怎么样明白这个天地万物的根本？当然，古之贵此道者，就是中国人的祖先早就知道这个道的重要性，他从这个为根，然后他再自己去寻求。老子说一句话，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循，循之又循，以至于无为。什么意思？为学就学问的学，就你做学问意就是满出来的意思。你做学问，你就天天往上多，越来越多，对吧？为道日循，他说你天天跟道去打交道的时候，你就谦卑，损失的损，啊。然后循之又循，以至于无为。这个在圣经里边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越侍奉他，你就越谦卑；你越侍奉他，你知道越自己无能；你越面对他，你就最后你就和他同钉十字架了。你的救我，你的世界全部放弃了。原来无为而无所不为。等到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成就的一个伟人。这个就是老子说的，然后你再回过头来，圣经里边给他具体的答案，你怎么样去为道，怎么样去无为，你怎么样无为才能无所不为？耶稣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上善若水，所以他正好孔子相反，学而优则仕，孔子说的，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子说 no，上善往下走，只有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成为仆人，成为拿撒勒人，以致为人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无为，耶稣在地上从来没做过什么大轰轰烈烈了不起的事儿，对不对？对吧？我常常想，耶稣在地上没有办过一个公司，耶稣没有建过一个军队，耶稣没有盖过一座教堂，耶稣在地上你看起来他什么都没做，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33岁就死了，啥也没有。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世界的人都在纪念他的降生。为什么？他无为，他什么都没有，理解吗？老子说的圣人就指的是他，因为他全然顺服那差他来者的。让上帝的旨意透过他完全显明出来，耶稣就做了一件伟大了不起的事儿，什么事儿？没有犯罪。耶稣的一生没有犯罪，而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犯罪。所以，老子是我们中国留下生命之道、认识上帝的最后一本书。到了老子和孔子交接的时候，据说前后差30年，是吧？孔子就成了不吱声焉之死了， 就生拿来不知道。老子知不知道？老子知道，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他知道这个世界人从哪来，孔子不知道。所以老子知不知道怎么死就好呢？他知道，因为有罪一免，为道者有罪一免，我就灭身不殆了，罪解决了，我面对死亡不怕了。但是孔子不知道，所以那个时代，老子和孔子的交结，象征着中国文化的迷失。这个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么到了今天呢？有两个思想传进中国了，这都是舶来品啊！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有国学，我们不要欧洲，不要西方。我说你敢说不要西方吗？你不要命了你！佛教是中国的哪方？西方，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据说是从尼泊尔那个地方传进来，是吧？西南边，马列主义从哪来的？西北边。一个德国，一个俄罗斯，对吧？西边传过来，这都不是咱们中国货，不是咱们中国祖先的东西，是吧？这是亚洲的洋货，那个是欧洲的洋货，传进中国来了。这两个是真理吗？这两个都是哲学，对吧？都是以人的思想为基础的。这个叫做观点，这个不叫真理。因此，在他们的观点里边，对于人生生死问题，他们怎么答的？佛教里边对生不知道，世界哪来的不知道，对吧？生命哪来的不知道，他只知道后来的人有一个因果轮回，第一个生命哪来的不知道。对吧？只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生孩子？他说上一辈子死了个什么东西，投胎到你这里就被你生下来了，对吧？我常常问，投胎就光一个女的就行了，要个男的投胎干嘛？难道说这个胎先投进男的，然后从这个男的再进到那个女的，然后再接那个女的投出来？那这么麻烦干啥？对吧？直接投到女人肚子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因为死之后是什么东西？因为佛教里边说了，他说你死了以后啊，先过断魂桥，啊，脱离你的肉体了，灵魂出窍了，然后过断魂桥，和这个人结束了，和上面那个人拜拜，你的灵魂走了，是吧？然后去干嘛？啊？然后去喝迷魂汤，是吧？哎，上一辈子是啥？忘了，是吧？然后阎王殿受审，然后绝太乙透查，啪一巴掌打出去，生下来屁股一片青，对吧？这个是佛教的一些所谓的投胎思想，当然这里边已经有点变质了，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那个东西谁知道？谁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他说啥是啥，他爱怎么编怎么编，对不对？你无法验证。那么马列主义说什么呢？马列主义首先先相信无神，这是一个大前提，对吧？先相信无神，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没有创造者，所以他只能相信什么呢？相信进化论，相信唯物论。没有神了，他只是物质了嘛，对吧？没有灵魂了嘛。那么从哪来的进化论？不知道。进化论并不研究生命来源问题，它只研究生命演化问题，知道吗？进化论只知道从猴可以变成人，从鱼可以变成鸟，从鸟可以变成猴，鱼可以从这个更简单的生物来，更简单的生物从更简单的生物来，最早的那个生物生命从哪来？他不知道，他也不能告诉你。死的怎么会活？活的为什么又要死？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只是说：“我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你看，人也有两个胳膊，猴儿也有两个胳膊，那肯定是他在先，你在后，因为你比他聪明，他是逐渐学，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他就变成你这个样了，对吧？这他的逻辑理论，真的是这个样吗？这个叫他的什么观点？这个不是真理，这是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真理， 为什么？因为进化的过程他不在。哪一个进化论者，他自己见过进化的过程，他在吗？他不在。他不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胡编乱想，对不对？他觉得可能是这样，他就把这个东西写下来。这里边肯定是有一点道理的，对吧？要不然大家不会都信嘛，对不对？科学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比我们聪明一点了，所以他想的东西我没想到，哇，我们觉得他这么厉害啊，我们被骗了。其实这一些东西它不足以成为信仰，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种哲学，一种你观察，哦，这个人是这么想的就得了，它不足以成为你信仰的基础。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因为这个是人编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正相信佛教，如果你真正相信马列主义，佛教里边这个六道轮回里边其实有其他的四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你只知道有两道人类是可以知道的，哪两道啊？哎，就是人道和畜生道，什么天人道、神仙道，什么阿修罗，到底什么东西不知道，是吧？恶鬼道、地狱道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人道和鬼道，人道和畜生道，对不对？其他你都看不见嘛，对吧？然后人和畜生可以投胎来投胎去的，是不是？啊，你今生修得不好，来生投胎一个猪，是吧？猪修行好了，他把肉给人吃了，哎，他来生投胎你的孩子，对吧？他很不听话，为什么？因为你上辈子把他吃了，是吧？这都来找你讨债，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呢，第一，你无法验证；第二，它降低了死亡的标准。因为你死了没问题，你又投胎又不会回来了嘛，所以二十年前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对吧？管他是一条好猪还是条好狗了，反正我还在嘛，对吧？第二，就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价值区分。他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他说你就是个猴，对吧？你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你和他价值一样，不过你比他稍微聪明一点，就像这个佛教里边也是一样，你比那个动物修行的稍微好了一点。所以你今天投胎了一个人，其实人生活的幸福还是动物生活的幸福，这都很难说，对不对？是不是？前两天有一个段子啊，他说可以采访你一下吗，先生？他说可以啊，采访。他说你认为人类过去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他说那个叫猪狗不如啊。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如了。很有意思啊。我说现在人真是很会，你看这个很多这个现在这种段子很多很多，对不对？啊，真的是，人生活的真的比猪狗生活的更舒服吗？这不一定的，对吧？人剥削人的时候，人可以生活的是非常惨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把物归原主，对不对？佛教是怎么回事？不要把它神化。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不要把它神化。我们客观的来面对这些东西，好不好？但很可惜的，这两样东西代表了两个世界上非常糟糕的东西，一个叫做宗教，一个叫做政治。这两个东西都非常糟糕，因为这背后都有极大的利益的驱使。在利益的面前，没有真理可讲，在政治面前也没有真理可讲。那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过，我小的时候这个孩子跳猴皮筋，对吧？跳的时候叫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那跳猴皮筋，哎，我就想奇怪了，枪杆子里边出什么政权？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弟兄姊妹，枪杆子里边出的政权有可能是真理政权吗？真理有可能透过枪杆子来实现吗？有没有可能？枪杆子只会出现一种政权，什么政权？所以那时候国民党叫共产党叫共匪，这个叫的是很对的。对不起，咱们这里有共产党员啊。这个，如果咱们真正客观面对的时候，不要怕挨骂，对吧？我被人家骂得惨的不得了，什么卖国贼、汉奸什么玩意儿，骂多的是了。咱们求一点客观，好不好？是吧？ 你枪杆子里边出什么政权？你敢讲在枪杆子面前还可以敢讲真理吗？对吧？他说啥就是啥，对吧？枪杆子啪拿出来，你，他叫你跪下你就得跪下，他叫你把钱包掏出来你就掏出来，对不对？他叫你干啥你干啥，你敢反吗？在宗教里边也是一样，宗教因为宗教的背后有极大的利益，我们别的不用看，基督教的梵蒂冈，天主教。拥有着世界上1/4的财产，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这哪来的？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欺骗。太可怕这些东西，所以不要进入宗教，不要进入宗教，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建置在政治里头。政治可以在里边讨个生活，可以了，是吧？混口饭吃，是吧？咱们大家都在世界上都是人呐，对吧？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信仰放进去，你完蛋了，因为他不能告诉你你的生死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问题的关键了，就是生死这么重要的事儿，但是又在我们的人生之外吗？我们是在生和死之间吗？我们在生之后，我们在死之前，生之前是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吗？那么生之前是什么？死之后是什么？谁能告诉我们？老子告诉我们了，只有造物的道，造物的主，他能告诉我们。好，下边我们就要确认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到底是谁？造万物的到底是谁？全世界只有一本书宣告他是造物主的启示，这本就是圣经。我们今天手里边拿着这本圣经，对吧？这本圣经跟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书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所有写圣经的人都承认，这是上帝感动我，叫我把他的话写下来的。这些人叫做先知。先知不是他要预言将来的事情，而他预先领受了上帝的旨意，然后他把它写下来了。那么下边就是我们要验证这本圣经到底是不是造物主的启示。咱们10月份要组织去以色列，我叫做圣经考证旅行，就是去看看圣经写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客观的，值不值得可信。当然，我们这一次旅行，我们不能完全倒出来。这里边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去印证它。我用我的诚实告诉大家，我来到澳洲30多年了，没大干别的事儿，把我的一生的精力就奉献在研究圣经，把圣经的真理告诉大家。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渴求，有口饭吃够了，教会的给我的经济支持够了，所以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唯愿一件事情，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被逼迫学习政治，我的老师告诉我，你不必理解，你把它背过，考试的时候能考个高分就行了。我当时我真想骂娘，对不对？你叫我学东西，你不叫我明白，还得给我考试，叫我分数，叫我通过。我说这叫什么东西啊？对吧？但是没办法，在那个社会里边，我必须做，所以我每次考政治我都考不好，因为我这个人不理解，我就记忆不了，对吧？非常糟糕，所以每次我考试就政治给我拉分，结果到了最关键，我考大学那年，我政治才考了30多分，所以到了最后考不上大学，考不上重点，那明年再考，结果明年考得更糟糕。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社会啊，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办法，对吧？我们强迫，所以我后来我就来到澳洲以后，我就说，我被骗过一次了，我不想再被骗了，对吧？那么同时，我说我被骗过一次了，你们也被骗过一次了，我也不想骗你们，对吧？所以我在这里用我的诚实告诉大家，这是我从我自己的生命里边告诉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也可以反馈回来，如果我讲的不对，或者你有更好的 idea 来告诉我。是吧？那我非常虚心向你学习。我只能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我得到的答案 圣经是圣经是普世当中唯一真理向我们的启示，没有之一，只有它，没有第二个。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圣经的第一句话，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跟老子是不是很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这里就在告诉我们产生天地万物的那一位。所以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有来源，天地万物是有来源的。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的一个谁是上帝的定义，谁配称得是神呢？只有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的那一位。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换句话说，创造天地，在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叫做神。所以我们所信的神不能是人拜出来的神，那是你想象的嘛，对不对？不是，你不能人造神嘛，我们雕刻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拜。这个圣经也非常幽默的啊，圣经有一位大先知叫做以赛亚，以赛亚先知说了一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宗人，他到了一个树林里边去，他看到一棵佳美的树，他就把它砍了，砍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树叮叮叮叮切切切切了一块以后，他就拿来点了个火烧着了，烤了一块饼自己吃了啊，很好吃，对吧？烤了一盆肉吃了啊，很香。然后剩下这一块他看挺好看，他就把它切成一个放那里，说你是我的神，求你保佑我。他说这就是这种拜偶像的人，这人造神就蠢到这种地步，对吧？一块拿去可以烧的烤木头的，你把它变成了神，你去拜他，叫他来保佑你，你说这种人能蠢到什么程度，对吧？这个就是拜偶像，人自己造神就蠢到这种地步。那么这位神他创造万物，同时他也造了人。圣经创世纪用六天的时间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整个的过程。因为今天咱们不讲创造，是吧？我们不具体的来讲这些问题了，我们只讲人是从哪来的。圣经里边提到了两次造人，两次造人。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的第二十六节，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他说神说，这个神是谁？不是人随便拜出来的一个，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个，他向我们说话了，然后他发出了一个命令，他自己先自己说啊，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干什么呢？造人。这就是人内在灵魂生命的来源，然后让他来管理等等等等等这一切。管理我们曾经讲过了，叫 rule over 啊，称为天地的统治者。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所有的天地万物动物都得给我们开路，对不对啊？我们在 Yarra River 旁边建一个 Melbourne City，我们跟哪一个鱼，跟哪一个这个野狗，跟哪一个狐狸商量商量，我在这建个城市行不行？你是这个地方的老大，因为你以前住在这里吗？你是原住民吗？我是后来的人吗？你允不允许我造？我们有没有跟他说？需不需要跟他说？我们管他了，对不对？树砍，对吧？地埋，是吧？什么水造，是吧？然后我们就盖高楼，盖公路，盖什么东西，你死活我根本不管的，还说我们自己在保护野生动物，你不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赋予人这个权利，本来我们应该管理，可是我们不管，我们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贪婪。我们把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错用了，所以这个世界被我们的错用搞得乱七八糟了。这就是人类今天用错用了神给我们的能力来破坏了整个世界，因为我们不敬畏上帝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权利是神给的，一开始，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我们不再讲了，他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我们内在灵魂的生命是按照他造的。 所以这个人有一个灵在我们的里头，对吧？中国这个灵字写的很有意思啊，我已经跟很多弟兄姊妹讲过了，以前有人可能没听过，上帝的灵，我们的灵按照他的灵的形象被造的，他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呢？是一个雨字头从上边降下来的，下边是个巫，对吧？巫，这个巫很有意思啊，工作的工加两个人，工作的工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人说连接天地的那件事儿叫工，不是连接天地的那个事儿叫干活。工作是指的连接天地的那个才叫工作。旁边两个人，其实这两个人在跳舞。就是中国人在最早期拜上帝的时候，都要伴着音乐来跳舞的，这个叫礼仪。你等着有机会来了解一下“礼仪”这两个字怎么写的。咱们中国人说"我这是礼仪之邦"，我说你知道礼仪是什么吗？对吧？礼仪就是在上帝面前举起手、张开手、张开口，伴着乐器，在上帝面前一个立人见证，扬盖我是义。为上帝的羔羊盖我为义做见证，借着唱歌跳舞在上帝面前，这个叫礼仪，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还有几个人知道礼仪是什么意思的？尤其是我们简化字了以后，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的礼仪变成了什么东西呢？变成了乱神。所以这个礼仪变成个士字旁这边一个竖钩，那是乱的意思，叫乱神。然后仪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我见证一个叉上面一个点儿，叫做枪毙，那很可怕的。但是最可众惊讶的事情，上帝借着我们在连接天地的工作的时候，三而一的那一位，像雨一样降下来，他是灵。中国字造的太厉害，我们祖先的告诉你，三而一的那个灵的上帝用物来接触他的。原来是这一位，你想想，在世界上有任何其他地方有吗？只有圣经有我们祖先提下来问题答案，是三而一的上帝，那是灵魂的来源，因为上帝是灵，没有肉体的，啊，所以他说我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互相讨论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那是指的灵魂部分的被造，然后地上的我们的肉体的被造。是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你说尘土捏一个人吗？你也把上帝太小看上帝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大概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最伟大的工程，他的天使在那里，有的造血管，有的造心脏，有什么？但是原料通通从尘土里边出来。所以，我们上帝用尘土造我们，上头用尘土养活我们，我们所有吃的东西全部从土里边长出来。所以，土地非常重要。老子说一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不对？人是离不开地的，因为人的身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中国人这个生，刚才咱们一开始讲了，就是土里边出来的那个人叫生，对吧？所以造了人了，然后在他的鼻孔里边吹气，只有这口气不属于尘土，是上帝吹的。”他一吹气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借着这个气一进去以后，就把灵魂和我们的身体加在了一起，我们就活了。这是我们的生之来源，圣之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人有两个基本的生命，一个是灵的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这个肉体的生命也叫魂的生命，就是借着肉体大脑供用的这一套东西，这套东西。这是我们的生的来源。然后耶和华叫第一个人沉睡，然后他就睡了，然后在他的肋旁拿下一条肋骨，然后就把肉合起来，然后就用取下来的那条肋骨又造了一个女人，造了一个人，就女人。所以女人是男人一半是对的，是吧？是从男人肋骨造出来的。这个然后就把他领到人的面前，那领了那人的面前，这是第一个世界上的婚礼，家庭的来源就从这来了。然后，刚才咱们讲了啊，肉体的被造、灵魂的被造、男人的被造、女人的被造，在圣经里边都给我们准确的记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理论有这样的记录的。然后，耶和华神把它放在伊甸园里边， 就吩咐他，就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老子有完美的解释。老子说什么呢？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时候，勿以。就是如果天下都知道，哎呦，这个东西美了，糟糕了，这就坏了，就产生邪恶就出来了。他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为不善矣。为什么？这叫做分别善恶的知识。就是人原本是善，人原本是美的。他说这个大道废生人意，这个大道废生人意，下句话什么来着？啊，哎，这个智慧出有大为，然后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后是国家昏聩有忠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人的智慧一出来的时候，虚伪出现了，是吧？然后六亲不和了，才有孝慈。哎呀，这个人真孝顺。如果大家都孝顺的时候，还用说这个人孝顺吗？说这个人真孝顺的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孝顺。所以当你知道什么叫孝顺的时候，完蛋了，肯定有很多人不孝顺的。所以大家都知美之为美的时候，一定有了不美的东西了。当大家知道什么叫善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不善的东西了。所以你知道分别善恶的时候，就是你知道美和丑的区分的时候，糟糕了，你一定有不美的东西了。所以老子不得了，但是第二节他就第二章里边第一开始他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的罪恶从哪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对比了善恶，我们知道了原来善恶是这么回事，糟糕了，我们一定做了恶事。所以圣经里边就说了啊，这个啊，神一开始说不准吃分别善恶树果，对吧？但是女人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在亚当说的，是吧？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啊，亚当和夏娃都犯罪啊。然后若是死，又是从罪来的。咱们刚才讲了死这个字，中国就是逮一个毙，对吧？然后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哇，今天这个时间啊，这个讲岔出去的东西太多，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啊，一讲激动了。然后耶和华神说了，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生命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永远不死的那个条件。所以灵魂永远不死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犯罪，你的灵魂就不死，对吧？但是肉体要活下去，必须吃分别，必须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打发出伊甸园去了，耕种他的自处之土，是吧？我们一天到晚在种地，为什么种地呢？因为我们从种地来的，所以我们要从地里得吃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归回尘土，对吧？于是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在伊甸园的东面安设四面转动的火焰，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肉体就要面对衰老，一直到死亡了。因为我们肉体永远活下去的那个生命树的条件被收回去了。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就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我们没有轮回，也不是死了就没了，死了以后却有审判。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圣经说的就是上帝说的，啊，所以这个是按照定命而有的。哪个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就是赶出伊甸园，不准他吃生命树的果子的那个定命。所以人只有一次死亡，没有两次，只有一次，不可能投胎，对吧？然后死了以后呢，却有审判来确定你是上天堂下地狱。这就是人的生与死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这个这个答案，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记录。咱们一开始讲了啊，凭什么圣经所讲的可信呢？因为他自己说，这是创造天地万物之上独一之上帝他对我们的启示。 所以他小谕先知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个他的权威性就跟世界上的哲学家产生了本质的不同，这个就成为我们真实信仰的基础。什么叫信仰？咱们刚才讲了，宗教，不要进入宗教。那今天我们是要为了建立信仰，对吧？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什么叫做信仰呢？信仰就是被造有限的人类与造物全能的上帝之间所建立的那个正常的关系，叫做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来跟他建立正常的关系。当我们建立跟他建立正常关系的时候，因为他是绝对造物的上帝，所以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真理，我以前讲过，真理不在我们里面，真理在外面，对吧？只有你对上他就对了，你错了你就离开他就错了，对吧？你只有对上他，就是你的信仰和你的智慧，你人生应该所做的事儿。这个叫我们建立信仰，是吧？很可惜的一点呢，今天我们把宗教和信仰给搞混掉了。然后这世界上宗教这么多宗教，我们都以为都差不多，不，绝对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先借着介绍咱们中国人的生死观念的变化，对吧？从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死是怎么回事，然后到了迷失啊，到了最后背叛啊，到了进以至于到了无神论的状态里边，太可怕了，这个，对吧？然后现在呢，我们接着谁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对吧？我们接着老子的道，对吧？接着圣经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那么他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答案人生死的那个权威。那么从这里，我们从圣经的记录里边，原来我们知道了人生何而来，人死何原因。然后明天呢，我们来讲一下。认识一下耶稣是谁？他为什么生在这个世上？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他的死生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然后我们进一步再讲一下，为什么人犯了罪会死？对吧？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才会生？对吧？这个我们要把它讲清楚。然后最后一堂课呢，我们就要来讲，今天我们为何而活？我们怎么样面对死亡，使我们不至于枉费我们这一生。那么，我们盼望整个这个过程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字在这里引导我们，那个就是真。我不希望在这里有任何的虚假，不希望我们在这里行任何的欺骗，对吧？说谎，对吧？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坦诚的提问。我们一同来探讨，我们盼望着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最真实、最有价值的答案。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大家坐了半天，请大家一同站立，好吗？我们来站起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蒙你的恩典，是我们这一小群人在这里探讨人生这最重要的生死问题。主啊，我们如何能用这么短的时间把我们这最重要的事情能够解答清楚呢？这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之外。因此，主啊，我们在这里继续求告你，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有灵感，被你的灵所感动、所光照，让我们不至于把这些信息白白的擦肩而过。但愿这些东西能够使我们明白，开启我们里边真正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在明白的前提之下，好使我们建立正确的信仰，把握我们有限宝贵的人生。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已经很疲倦了。主啊，我们现在的聚会要结束，等一会儿我们各自回去休息。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的恩典里边能够好好的休息，使我们在你里边可以重新得力，面对我们明天 我们一天美好的时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有什么要报告的事项吗？没有。好。
就简单报告，这个 Zoom 你可以录音管了。就是这边一会儿还有夜宵，大家可以吃，想吃的话可以去吃。然后那边食堂，我们刚刚在那吃饭的地方，它是24小时不会关的，所以你要说有谁晚上睡不着觉想去喝一杯，可以去喝一杯咖啡。我当然也鼓励大家晚上好好睡觉了，好好休息，然后第二天早上。